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再次欢迎你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布道与宣教系列课程第37讲。上一课张老师谈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他就着对不同宗教所采取的立场这个课题呢做了探讨。今天老师将谈的是基督教与天主教，就这两者之间的相同与相异做一个比较。欢迎你这时候就预备心准备上课。
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你们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布道与宣教。今天是37课，基督教与天主教，基督教与天主教。我自己传福音的时候，我常常遇见一些非基督徒呢问我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与天主教到底有什么分别啊。因为在香港呢有很多天主教徒，天主教的做的事情做的工作也很多，有很多学校等等啊，天主教的教堂也很多。在中国大陆呢，在大城市里面也有天主教的教堂啊，甚至我知道天主教也有家庭教会。在数目上呢在解放之前，天主教的人数是超过基督教的啊，基督教在解放之前呢是不到100万人，基督教的教徒的数目。那么天主教当时呢已经有300万人了啊，不过在解放之后呢基督教的数目越来越多，现在已经远远超过天主教的教徒了。不过呢我们一个宣教士啊，我们到了其他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讲耶稣啊的福音的时候啊，往往有人对这个天主教也有些认识或者是他们也认识天主教的朋友啊，所以他们会问呢，到底你们基督教跟天主教有什么分别呢啊，这个问题今天我们要回答的我们今天可以说我们用三个问题去回答这个问题啊，用三个问题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什么分别啊。那么我们要问三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基督教与天主教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啊？相同的地方呢有好几个。第一呢，就是基督教与天主教都是相信同一个神的啊，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啊，这个信仰的对象呢是相同的。所以在中文来说，天主教的人就把这个神呢就称为是天主，基督教呢就说他是神，或者是说是上帝啊。那么名称不同，但是在英文里面其他的文字里面是一样的，只是在中文里面不同而已。为什么在中文里面不同呢？这个是因为当时来中国传教的 天主教的神父跟基督教的宣教士啊，他们对这个英文这个 God 就是西方的这个神这个字，在中文里面寻找一个很好的翻译。基督教呢就寻找了上帝，天主教呢就寻找了天主，但是信仰的对象呢还是相同的，就是大家都相信这个神呢是既是三位又是一体的啊。第二个相同的地方呢，就是对耶稣这个人，他是又是神又是人，对他的本质的看法也是相同的。就是说两个宗教都相信呢耶稣是神，但是他同时也是人，说神差派人差派到这个世界上他的儿子来救世人的啊，所以耶稣又是神又是人，这个本质也是相同的啊。第三呢，就是对耶稣的死复活再来的看法也是相同的，就是说耶稣是死在十字架上，他死的目的呢就是要流他的血来替世人赎罪啊。他死了之后第三天复活了，肉身复活了，将来有一天他也会再来审判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看法呢也是相同的。第四呢，就是对人的罪性的看法也是相同的，就是说人是有罪的，人是个罪人。天主教呢就特别强调呢人有这个原罪那么自己还犯了一些本罪，就是本身所犯的罪，但是就算你一点罪也没有犯呢，你也有原罪，原罪就是亚当犯的那个罪。那么基督教呢也相信原罪，但是基督教的不是那么强调有原罪这个词啊。基督教说所谓原罪呢就是人的罪性等等。那么但是基本上基督教跟天主教呢都是相信的是人是有罪的，而且从亚当开始人就有罪了，而且人自己呢是没有办法脱离这个罪的，唯有靠耶稣基督来救我们啊。那么从这几方面来看呢，基督教与天主教呢都是一样的。所以呢因为这个缘故呢，一般的基督教徒呢就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个异端，当然在基督教里面也有人把天主教看成是个大异端啊。为什么一般的基督教没有把天主教看成是个异端呢？因为异端呢一般都是在三位一体的真神这方面出了毛病啊，就是对神的本质的看法就出了毛病啊，出了问题。但是天主教呢基本上还是跟基督教一样呢像是三位一体的真神的。好了，那么天主教与基督教到底有什么不相同的地方呢？这是第二个问题了。不相同的地方呢有很多。第一就是对教会的看法。官方的天主教呢说正式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呢根本不是教会。这是天主教的看法。其实你发现很多天主教的神父他的天主教徒他们也接纳基督教的。但是在罗马天主教里面的官方的看法呢，今天还没有放弃说教会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天主教基督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教会为什么他们说他们的教会是真正的教会呢？因为他们认为教会就是耶稣把这个钥匙天国的钥匙已经交了给彼得了这个是他们根据马太福音16章那里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马太福音16章18节，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磐石上。那么就说教会是建造在彼得这个磐石上的所以彼得是第一任的教皇，那么还有第二任、第三任，一直到现在在罗马的那约翰保罗2世教皇，所以呢，只有建立在这个磐石上。在这个架构里面的教会才是真正的教会，这是天主教跟基督教的很大的分别。第二个分别呢，就是对得救的看法这是个很重要的分别。那么基督教呢，就相信呢，我们唯独靠信心，靠神的恩典，靠信心呢，相信主耶稣呢，我们就可以得救天主教呢，不是这样看法的。天主教呢，就相信呢，我们得救呢一方面是靠信心，但是另外一方面是靠行为的就是说信心加上行为的。因为他们根据这个雅各书希伯来书后面的雅各书因为雅各书那里说呢，称义呢是靠行为的， 所以这个雅各书第二章第二十一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这样子啊。那么所以天主教就说那么下面又说可见二十二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的啊，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就说根据雅各书呢，天主教就说光是有信心是没有用的，信心一定要加上行为。他们没有否定信心吧，我们要清楚，他们说信心一定要加上行为才可以称义的。但是这个跟这个以弗所书的讲法就不同了啊，以弗所书啊，因为以弗所书那里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这是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讲的啊。那么到底谁讲的才对呢？啊，是不是对圣经的看法、对圣经的解释不一样呢？啊，那么这是官方天主教的看法啊。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呢，教会本来在主耶稣之后有彼得，后来有保罗到处去传福音，经过100年之后、200年之后、300年之后，都是说凭信心得救的。但是后来天主教的势力越来越大了，整个欧洲都是天主教了，就是信心要加上行为的，慢慢的行为比信心更重要了。那么后来到16世纪的时候，德国的马丁路德就起来改教啊，宗教改革，就说他看着圣经，看着罗马书，发现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行为称义的。所以在从马丁路德开始就开始了基督教。当然基督教其实我们说是复原教，恢复原来的那个面目，那个复原教啊。好了，反正天主教的看法呢，就是说信心加上行为的。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凡是靠你要加上行为就有个问题了。天主教徒很多呢都没有得救的确据的，没有得救的把握的。因为你信心加上行为，你一定会问你个问题，我要行多少的善才可以得救呢？在这个量方面呢就有问题，是不是啊？你就永远没有这个把握啊！你一天行一件善事，还是一天行10件善事，一生之中要行多少善才算是得救呢？所以天主教的人就说，这个你没有办法知道了，得不得救，只要唯有等到你死的时候你才知道啊。所以我曾经问过一个天主教的神父啊，他是我的同学，大学里面的同学啊，他是教会派他到大学里面去读书的。我就问他，我说神父，我说你清楚自己得救没有？他说我怎么能够清楚呢？连保罗也不清楚，我怎么能够清楚呢？我说保罗怎么不清楚啊？他说保罗不是说了吗？他说我不是以为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啊。他解释以腓立比书呢，就是说这个得着的这个是得着救恩，但是保罗在这里其实是说我不是已经完全了，因为在腓立比书3章12节的时候，保罗说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他这个得着是完全的意思啊，并不是说他不没有得救啊。假如保罗也没有得救，那就不得了了啊。好了，所以天主教里面很多人是不知道自己得救与否的啊。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对天堂地狱的看法，这个是很大的不同。基督教相信将来这个世界过去的时候就分天堂地狱两个地方了，但是天主教不是的，他说天堂地狱中间还有一个叫炼狱啊，炼狱。什么叫炼狱呢？就是说很好的人啊到天堂去，因为他们是相信行为嘛，很好的人到天堂去，坏的人到地狱里面去。但是在中间这些行为不是太好也不是太坏的啊，他们叫炼狱去。到炼狱去什么呢？就是去受苦的，要有苦难磨练他们的。但是过了一段时期，他们磨练够了，他们就升天堂了。这个炼狱呢是暂时的地方啊，这是天主教的看法啊。但是我觉得是不合乎圣经的，圣经并没有说天堂地狱中间还有一个炼狱。第四呢，就是对圣经的看法啊不同。基督教有这本圣经，天主教也有一本圣经，这个翻译有一点不同，这个无所谓啊。但是呢最重要的就是天主教的圣经多了几本书的 啊，我们今天的基督教的圣经呢，啊，新约从马太福音到启示录开始，旧约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啊，但是天主教呢就多了几本我们叫旁经啊，这是很大的问题啊，我们也不方便在这里长篇大论，就是说啊，为什么腓立比书啊、约翰福音等等，我们说它是圣经呢？因为当时也有别的书信的。为什么没有把那些书信加进去说这是圣经呢？是当时教会开过大会来决定什么书啊是圣经，什么不是啊。好比说今天我张明牧师，我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可能很好啊，很属灵啊，但是呢我所写的不是圣经，是不是啊？那么圣经的时代当时也有人写了其他的书信，都是很好的，很有劝勉性的，但是他们不是圣经。那么天主教呢就把那些也加进去算是圣经，在旧约里面多了几本啊，新约里面也有啊。啊，但是按照当时教会开大会决定呢，没有把这那些圣经加进去的。旧约圣经耶稣所选用的引用的旧约圣经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旧约圣经，也就是犹太人向来都相信是圣经的正典那几十卷书啊，这也是另外一个看法。第五个不同的看法呢，就是对玛利亚与圣人的看法啊。基督教呢就相信呢，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地上的母亲，玛利亚本身也是个罪人，也是需要拯救的。但是天主教呢就说玛利亚是圣母啊，圣母圣洁的母亲，玛利亚是没有原罪的啊，天主教是这样看法的，玛利亚也没有死的，他最后呢直接的升了天堂，并没有经过肉身的死的啊，所以天主教说玛利亚是神的母亲，就是耶稣神嘛啊，那么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所以玛利亚就是神的母亲啊。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说玛利亚是耶稣在地上的母亲，她并不是神的母亲，玛利亚只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并不是神的母亲。由于天主教把玛利亚看成是神的母亲呢，所以呢天主教的人呢向玛利亚祷告多过向耶稣祷告，多过向神祷告啊，所以他们有玫瑰经啊，就是向玛利亚祷告。我曾经问过一些神父，我说你们为什么要向玛利亚祷告，他说很合理啊，他说假如你要求某某人替你做一件事，你不去求他，你求他的妈妈是不是最更好呢？等他妈妈跟他说是不是最更好呢？他这个看法呢也很有问题，只是从人的角度，假如我要求某某人替我办一件事，假如我跟这个某某人的交情比我跟他妈妈的交情更好的，那为什么我要求他妈妈呢？而且玛利亚是不是真是已经升到天上没有原罪呢？没有根据的看法啊。所以呢他们说玛利亚跟约瑟结了婚以后，他们只是好像两兄妹生活而已，他们并没有性的关系。但是圣经记载说耶稣明明有弟弟妹妹的，但是呢天主教的人就说耶稣并没有弟弟妹妹。圣经提到耶稣的弟弟妹妹的时候呢，不是真正是他的弟弟妹妹，只是因为在圣经里面你的亲戚也可以说是你的兄弟姐妹啊，但是这个是很有问题的。假如我们看马太福音呢第一章二十五节呢啊，那里说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给他起名叫耶稣。你看中文呢好像说约瑟没有和玛利亚同房啊，等他生了儿子呢就给耶稣起了名叫耶稣啊，但是你看原文的文法呢不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说约瑟没有跟玛利亚同房，只等到他生了儿子以后呢才跟他同房。我们结过婚的人我们知道，你跟那个两夫妻结婚不同房那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天主教他们以前以为呢两夫妇的房事呢是一件肮脏的，是一件污秽的事。玛利亚假如跟约瑟同房呢，那就污染了玛利亚那种没有原罪的那个身体，所以他们就坚持说玛利亚没有跟约瑟同房，所以也没有生其他的儿子啊。但是我们今天知道雅各就是耶稣的弟弟啊，所以呢我们不必要跟天主教一样啊，勉强的把玛利亚说成是一个 一直到老都是童女，后来直接的升到天上去，没有这个必要的，也是不合乎圣经的啊。除了玛利亚之外，天主教里面还有很多圣人的，说彼得他们说圣彼得，保罗他们说圣保罗，当然他们说圣保禄，他们是这样翻译的啊。他们把一般的基督徒都分成圣人与非圣人啊，圣徒与非圣徒啊。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圣徒啊，并没有特别的圣人的。那么他们也看呢，就是圣人呢，我们也可以向这个圣人祷告的啊。那么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我们等一下再会讲这个问题的啊。还有一个分别，就是天主教对圣礼的看法。什么叫圣礼呢？基督教里面只有两个圣礼，一个就是受洗洗礼啊，一个就是圣餐。圣礼是耶稣自己啊亲自吩咐的，亲自设立的，这个叫圣礼啊。我们知道耶稣设立圣餐，他说你们要这样行啊，为的是纪念我。耶稣也吩咐他的门徒出去洗礼，他说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替他们施洗。但是基督教里面有两个圣礼，但是在天主教里面就有七个圣礼，再加上另外五个，其中包括婚礼也是圣礼，也是耶稣亲自所设立的圣礼。因为他们根据以水变酒啊那个神迹，就说耶稣设立的婚礼。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在这个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啊，他并没有设立这个婚礼啊，这个婚礼是本来就有的啊，耶稣只是在那里行了一个神迹而已啊，并没有设立婚礼。还有就是一个人临死之前的抹油，他们也说这个是耶稣所设立的圣礼。还有告解就是认罪啊，在神父面前认罪，这个也是圣礼等等啊。那么这些呢，都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所设立的啊。好，圣礼的问题不是最重要的，但是里面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好比说我们看这个受洗吧，看这个洗礼与这个圣餐吧。天主教的相信呢，当你一受洗的时候，你就得救了。啊，当然你自己可能不感觉到得救，但是你就得救了。天主教说教会以外没有救恩，就是你怎么样加入教会呢，你就受洗你就加入教会了。而且受洗这个洗礼是耶稣亲自设立的，所以当你受洗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了。你就算是个小孩子婴儿，你受洗呢，神的恩典已经降临在你身上，不管你自己的感觉如何，你就是已经是加入他的教会了啊，已经是得救了啊。那么这个看法与基督教所看的就不同了。基督教相信人一定要凭信心才可以得救啊，你受洗与否不是最重要的。当然，一个人信了耶稣一定要受洗，但是受洗并不是得救的凭据，并不是得救的条件。这个信心才是得救的条件啊！因为钉在耶稣的旁边的那十字架上那个贼，他并没有受洗啊，他也得救了啊，他就是凭他的信心啊。还有这个圣餐也是，他说当你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啊，领受这个饼的时候呢，神的恩典已经降临在这个饼啊，已经是变了，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啊，这是变质论。它已经不是一个饼，它说形状还是一个饼，但是已经变成耶稣的身体了啊。所以你吃了耶稣的身体呢，这里面就有力量啊。但是有人后来偷偷的把这个他们叫圣体啊，耶稣圣洁的身体，把这个饼就是偷偷的没有吃掉，就拿了去化验一下，化验的结果发现它还是面粉呢，还是那个饼啊，没有变质啊。所以跟基督教的看法就不同，基督教相信呢，就是说这个饼啊还是个饼啊，是用来纪念耶稣基督，是代表耶稣基督的身体而已啊。所以呢，天主教呢就说你受洗你就得救了啊。虽然天主教的人自己感觉不到自己得救，自己不肯定自己得救，但是他说你基本上你受洗，神的恩典就降临在你身上，你就得救了，你就加入教会了啊，在教会以外是没有救恩的。最后还有一个分别，就是说对神职人员的看法。天主教有神职人员，神职人员就是他们的神父啊。天主教认罪呢，要在神父面前认罪的 不能自己在家里认罪的啊。然后呢，他们叫告解啊，然后呢，神父呢就宣布你的赦免了，这样子啊。他们说这样子有好处，因为呢，假如你自己在家里认罪呢，就太轻易了。犯了罪自己就认罪，犯了罪就认罪啊，就是很马马虎虎的。但是你在一个神父面前认罪的，你就不能马马虎虎了，你就是很认真的，你就是很不好意思的。所以下一次呢，你就不敢再犯罪了，这样子。但是其实我自己认识很多天主教徒呢，他们对这个告解呀，其实并不是认真的，而且呢，他们到了神父面前也只是认一些很普通的罪而已啊。我上个礼拜忘记了到教堂里面去啊。就是认识很简单的罪，真正的大罪他们没有认啊，而且他们忽略了，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神面前认罪也是很认真的，那不是因为神是真确的，并不是那么遥远的啊。好了，而且圣经还说就是提摩太前书那里不是说吗？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这里讲得很清楚，在神与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但是天主教呢，就是在神与耶稣跟人中间呢，再加上很多其他的中保，就是玛利亚是个中保，圣人已经升到天上了，我们可以向他祷告的啊，他们再把我们的祷告交给神啊，那就更有效了，因为他们的行为更蒙神的悦纳啊。神职人员是一个中保，我们向他认罪，那他来代替神宣布我们赦免的，那么这个就不合乎圣经的看法了啊。所以天主教与基督教有那么多的不相同的地方啊。好了，那么我们要问，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本来大家都是信耶稣的，为什么会搞这个天主教出来？为什么会搞了那么多不同的教义出来啊？那么这一切的分别呢，有一个总根源，就是对权威的看法。对权威的看法，基督教以什么为权威呢？就是圣经是我们的权威啊，我们一切的权威都在圣经里面，圣经是权威啊，圣经讲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圣经说什么是错的，我们就说什么是错的。但是天主教的权威在哪里呢？天主教的权威有两样，他说第一是圣经，第二是传统，是教会传统。哎，那么这个教会传统在哪里呢？他说都存在今天在梵蒂冈天主教的教皇那里都存在那里，是教会的传统。那么这个教会的传统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基本上是从教皇来的还有教皇跟其他人开会而来的。那我必须讲一讲天主教的教皇是怎么样来的。好了，耶稣复活之后，门徒到处去传福音，经过一百年之后还是相信耶稣啊，200年之后还是一样，300年之后还是一样，到第四个一百年开始了，慢慢呢，当时是罗马大帝国的势力啊，有一个皇帝叫康斯坦丁啊，罗马大帝国的皇帝康斯坦丁，他发现呢基督徒越来越多了。越来越多本来罗马大帝国里面的宗教呢官方的宗教呢，就是说这个罗马的皇帝是神，这个宗教的人信这个宗教的人越来越少了，这个国家的政治开始动摇了。有一天这个皇帝的宣布，他说我也相信了耶稣，我看见异象我也相信了耶稣。那么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呢，我们就不清楚了。他宣布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当他做了这一步之后呢，整个罗马大帝国在上面的官员呢，都说我也相信耶稣，人民都说我们也相信耶稣，都加入教会了。各位弟兄姐妹，假如今天在我们中国啊，我们最高的领导人跟上面的一些就是政治局的常委啊、党中央等等，都说我们也相信耶稣啦啊，你说是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呢？应该来说是件好事，是不是？但是问题是，可不可能一下子一天之内他们都相信了耶稣呢？你说他们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啊，我看就是假的。而且当时罗马大帝国全国都说我们也相信耶稣了啊，都加入教会，都去受洗了啊。其实呢都是假的。为什么都是假的呢？皇帝也相信耶稣，你还不相信耶稣？你不相信耶稣可能找不到工作的，可能你要丢掉你的饭碗的。 这个个都想起耶稣了。哦，忽然之间教会呢，全国的人民都说自己是基督徒了，啊，都受洗了，啊，那个时候呢，就是政教合一了，用国家的力量盖了很多教堂啊，本来没有教堂的，本来都是在家里聚会的，忽然间盖了很多的大教堂，就是很堂皇的大教堂。忽然之间呢，全国人都是基督徒的，个个都可以读神学了，个个都可以出来做牧师了啊，所以呢，就变成了很多假基督徒。当然还有真的基督徒，是大部分都是假的基督徒。今天在欧洲，在从北欧瑞典呢到南欧，就是意大利，西班牙啊，表面上各个都是基督徒、天主教徒，但是其实呢，没有几个真正相信的。读神学的往往是不是相信神的，就是当好像读历史啊这样的读，读了之后就出来，不是当神父就是当牧师啊。今天还是那样子啊。天主教怎么来呢？跟康斯坦丁之后，再过一两百年啊，那么开始各大城市的教会领袖啊可能就是假基督徒了，就在那里争权了啊。其中一个在罗马，当时一个在埃及的亚历山大，一个在叙利亚的安提阿，圣经里面所讲的安提阿，三个城市里面的教会领袖叫监督，他们就争权了，争全个罗马大帝国里面的教会领袖的第一把交椅。那么罗马呢，因为是首都，所以罗马的教会领袖呢就把这个权争去了。他就说他自己是教皇，他就说我因为彼得是第一个教皇，其实彼得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教皇。那么还有第二个是谁，第三个是谁，他往上面追上去，就说彼得是第一任教皇，我是第几任的教皇，这样子。那么从此以后呢，他死了之后就又选了另外一个教皇，又有另外一个教皇，这样子一直到今天。这是天主教的来源。然后呢，到了某一年呢，有一个教皇呢就说教皇无误论，就是说这个教皇是没有错误的，这个教皇是不可能有错误的啊。当然他的看法是什么呢，说当这个教皇正式的发言的时候，公开的发言的时候，他是没有错误的。当然他的私生活里面可能有错误啊，但是他正式发言是不可能有错误的。那么既然这个教皇是没有错误的，他所说的话就完全对了。所以一切的分别，对得救的看法，对天炼狱的看法，对玛利亚的看法，都是什么呢，都是历代的教皇，历史上的教皇呢，他们发表出来的，他们发表出来的就成为教会的传统了啊。那么所以天主教的权威呢就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圣经，另外一方面是传统。其实你详细的去研究一下呢，这个传统的权威还高过圣经的权威，因为他们用他们的传统来解释圣经啊，但是他们的解释的方法很可能是错误的。你说这个教皇可不可能是没有错误呢？啊，我看这是不可能的。就算任何一个人，无论你是多么伟大的领袖，多么属灵的领袖，你就算公开讲话，也不能说一点错误都没有。我张明我就不敢说这个，很多人都不敢说这个。但是天主教就出了这个教义，就是教皇无误论，没有错误，这个教义。所以一切的分别呢都是从这个教皇来的，可以这样说啊。好了，那么我们听了这么多啊，今天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假如我们去宣教，我们遇见天主教徒，需不需要改变他的宗教呢？需不需要叫他，哎呀，不要再到教堂里面去，要到我们基督教的教会里面去啊，需不需要这样子呢？啊，这是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啊。可以这样说，我以前啊，我读书的时候，初中高中的时候，我是在天主教的学校里面读的，天主教的教义我很清楚。当时我的同学很多都成为天主教徒，但是后来呢，我自己就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啊。我有一个很深的观察，就是说我的同学们，天主教的同学们，没有一个来向我传福音的啊，反而有四位基督徒，是另外一个班的基督徒暗暗的过来向我这边来传福音。后来我看着他们的生命是不同的，我就信了。我发现很多的天主教徒并没有生命的改变，而且他们也没有得救的经历啊，所以他们也不会向我传福音。现在这些天主教的同学都不到他们天主教的教会里面去了。 啊，不过我要话要说回来，今天呢，天主教比三十几年呢，已经改进了很多。今天的天主教呢，的确是里面有很多人呢有重生得救的经历，哎，与以前不同的哦。以前天主教徒是不看圣经的啊，今天呢，很多天主教徒呢看圣经，而且呢，他们还到基督教的书店里面去买书。他们说，哎呀，基督教的解经解得很好啊，这那些修女啊，那些神父啊，到基督教的书店里面去买书去了啊。今天的天主教也承认呢，是因信得救的，因信称义的。不过呢，这个真正的信心呢，一定产生行为而已啊。这个天主教就跟基督教在这方面呢，已经是通了。你可以说啊，雅各书与以弗所书、保罗书信是没有冲突的。雅各书只是说你们的信心要真的，真正的信心一定会产生行为，并不是说我们单靠行为就可以得救的。不过天主教徒今天呢还是有很多人还是不清楚的。一方面很多人已经得救了，但是另外一方面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清楚得救的啊，因为他们太多其他的教义啊，玛利亚啊，炼狱啊，圣礼等等，就是这盖住了这个他们的信仰的重点，盖住了耶稣基督替我们赎罪这个重点，所以还是有天主教徒没有得救的。所以我们对天主教要有一个平衡的看法啊。我今天我不会一定要一个天主教徒啊改信基督教，但是我会指出他们的教会里面一个中心，就是中心还是耶稣，不是其他的那些玛利亚那些东西。好了，各位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信息都是我所正需要的，感谢主带领我们学习，兴起了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亲爱的朋友，在爱我们、安慰我们、全能父的怀中，我们才能够得到平安，所有的生活的问题才能够得到解答。听完了今天这一课，接下来我们将会听到的课题是宣教的策略，记得按时收听。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